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时至今日，在中国至少已经有28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的打压和迫害夺走了生命。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两位法轮功学员刘桂英和戴之娟是如何被迫害致死的。接下来为您介绍法轮大法在奥地利的红传情况，还有一位德国修炼者自述的一段奇缘。最后我们给您讲述一位80多岁的老人和他30多人的大家庭共同欢度农历新年时的情景。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43岁的刘桂英是黑龙江省密山市水泥预制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39岁的戴之娟是辽宁省大连市妇产医院的主治医师。这两位妇女只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当局残酷迫害致死。下面是刘桂英和戴之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
2002年3月，刘桂英无端地被巡警110从大街上劫持到公安局，被关押在密山市看守所，后又被送往哈尔滨戒毒所。因为血压高，戒毒所拒收，警察刘小虎等人就租了一个旅店的房间，把刘桂英用手铐锁在房间里，他们就逛街购物去了。在回密山途中，刘桂英血压急剧升高，身体极度虚弱，出现生命危险。刘小虎怕担责任，就哄骗他说，你要坚持住，到家就放你回去，什么保金都不要了。车到密山后，刘小虎等人扬长而去。而去哈尔滨的4000元的费用，包括几个警察逛街购物、租用旅店等，都要刘桂英家出。政保科还另外索要4000元保金，刘家无法拿出这笔钱财，于是刘桂英就被长期非法关押了。10月13日，刘桂英与10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看守所拒不放人。22日上午，看守所强行把他们拉到密山人民医院，院长赵曙光亲自指挥5、6个人把刘桂英手脚按住，用5根小手指粗的软塑料管插进刘桂英的嘴里和2个鼻孔里强行灌食，手段残忍，毫无人性。看守所所长马宝生还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绝食，就叫男犯人给你们接尿。当日中午，刘桂英脸色铁青，疼痛难忍，出现典型的食物灌入肺里的症状。有个管教摸了摸他的脉，报告马宝生说，是真的不行了。有警察说，用被子把他抬上车吧。马宝生说，不行，让他自己走。已经痛苦万分的刘桂英只好艰难地爬起来，双手扶墙，一步一步地挪到车上。到医院后插进了氧气，这时刘桂英已经嘴歪眼斜，口角流血。2002年10月24日，历经8个月痛苦折磨的刘桂英含冤离开了人世。刘桂英离世后，密山人民医院在政保科看守所所长马宝生的授意下，开了一张脑梗塞、肾衰竭的所谓死亡证明，掩盖马宝生、赵曙光蓄意杀人的罪行。公安局内部严密封锁消息，政保科人员在刘桂英遗体附近看守着，不准任何人靠近看望。刘桂英火化完毕后，原本答应由看守所出的遗体火化等费用全部都不兑现，所有费用只好由刘桂英家人自己承担。
戴之娟是辽宁省大连市妇产医院主治医师，39岁。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曾5次被非法拘留，2次被非法劳教。2000年4月，戴之娟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被关押期间，遭到殴打、不让睡觉、强迫劳动、包夹隔离、注射不明药物等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严重迫害，被折磨至生活不能自理后保外就医。戴之娟的丈夫杨传军是原大连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负责人之一，被当地警察列为重点迫害对象，多次被非法拘禁。2002年4月24日，大连市610办公室及公安局警察绑架了杨传军，随后又把戴之娟从单位绑架，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2003年1月21日， 大连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审判杨传军、田军等法轮功学员。法庭上，杨传军和田军等严正声明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大法无罪，并当庭揭露警察捏造证据、刑讯逼供、电击、毒打他们三天三夜不曾停止的罪行。杨传军当庭就要撩开衣服曝光迫害罪证，法庭只好不做任何表决，匆匆休庭，而于事后秘密将杨传军等人判刑，杨传军被非法关押进大连市监狱。此时戴志娟再次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期间受尽非人折磨，身体精神受到严重摧残，难以进食，再次保外就医。2004年9月1日，有七八个恶警开车妄图绑架戴志娟和她的母亲，没有得逞，但并未死心。之后，四个穿便衣的恶警守在杨家楼下监控，戴志娟被迫流离失所。在中共不法人员长期的骚扰和迫害中，戴志娟于2005年12月21日含冤离世。
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城市萨尔兹堡，地处奥地利中心，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商业旅游交通的枢纽，在古代因为产盐而闻名。老城中17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宏伟壮观，密集的教堂群、豪华的主教府、美丽的皇家公园，构成了萨尔兹堡无与伦比的亮丽风景线。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在这个美丽城市中的一群特殊的人。
在萨尔茨堡著名的米拉贝尔花园和国际会议中心之间的小公园里，有一个特殊的修炼团体，他们每逢周末都会聚在这里练功。祥和的音乐、优美的功法吸引着来自世界各方的游客驻足观看，也包括来自中国的许多旅游团体。这群人在这里练功已经6年多了，他们就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巫师和希尔维亚是两个5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亲家，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学法轮功而相识，进而相知，结成了连理。
巫师出生在当地一个富有的大企业家的家庭里，虽然过着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但是在他的成长中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什么。1998年5月13日，在萨尔茨堡电视台举行的一次中国少林和尚的表演秀中，巫师买了一本蓝色封面的气功书《转法轮》，他被书中阐述的真善忍的法理所折服，决定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他的身心得到了巨大的升华，吸了多年的烟也戒掉了。看到他的变化，他的儿子和周围的朋友也陆续走入了修炼。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污蔑法轮功的谣言传遍了全世界。作为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巫师真的不明白自己深深热爱的这片古老东方土地究竟怎么了。为了让中国的百姓和全世界的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在2000年的春天，巫师印制了一幅巨大的法轮功真相海报，挂到了维也纳机场的候机厅内。后来在中共政权以断绝两国关系的要挟下，维也纳机场终止了合同。海报虽然只挂了一个月的时间，但已有无数的旅客看到了它。随后巫师将海报挂到了他的家乡萨尔茨堡的一处交通繁忙的隧道中，一直悬挂至今已6年。
巫师的儿子哈雷姆特是学法律的博士生，多年来他一直和其他修炼人一起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努力。他给奥地利的总统、总理和各个政府部门写信和邮寄法轮功真相材料。后来他向中领馆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被拒，仅仅因为他是法轮功修炼者。这件事被当地媒体曝光，使人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哈雷姆特的太太约翰娜是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学美术和雕塑。约翰娜经常给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发法轮功真相材料，同时用他学会的几句中文对他们说：“您好，送给您免费的法轮大法好。”很多中国人争相同他合影， 约翰娜也是欧洲为你而来合唱团的成员。这个合唱团是为了制止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他经常自费飞来飞去参加演出，从香港、伦敦到希腊雅典，从纽约到巴黎，他的足迹遍及很多国家。
约翰娜的妈妈希尔维亚是当地红十字急救中心的高级经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义务做着制止迫害的事情。她经常放一些真相材料到中国人能看到的旅游景点去。最近大家一起做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的骄傲，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练功时，路过的中国游客就会看到。随着法轮大法在萨尔茨堡的不断传播，最近一段时间又有很多新学员加入了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一位几年来经常路过练功点的居民对学员说，你们法轮功是萨尔茨堡的希望。
是啊，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众心中扎下了根。下面要为您播放的是一位德国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两个中文词，这个那个，给他带来的一段奇缘。
我是一位来自德国慕尼黑的西人法轮功修炼者，并不会中文。我一直随身携带着中文的酒瓶共产党，但是却无法在每次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将其发给他们。因为有许多次，当我与那些看似的中国人攀谈时，才发现他们其实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越南人。经过反复的观察，我终于找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以我的经验，所有的中国人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至少会有一次说到这个或者那个。如果那些亚洲人不讲这个词，那么他们就极可能不是中国人。一个星期六，我坐18路电车回家，突然听到我身后远处有人在说这两个我一下就能分辨出的中文词汇，这个、那个。啊，是中国人。我想，这回一定没错了。我转回身，真的是四个年轻的中国人，两男两女，他们看上去都很热情。于是我就给他们酒瓶，但是他们却不想要。其中一个可以讲点德语，对我说，不，谢谢。可是你们真的应该看看的，我这样对他们讲着。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看起来很想拿，但是又有些怕她的同伴，最终她还是没有拿。最后我只好将酒瓶放回包里，然后坐车回家了。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回家后我吃过了饭，又做了些家务，几个小时后我再次出门。这次我坐上了完全相反方向的车，并且坐的是汽车。我上了车，车上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更准确地说只有四个乘客。那四个几个小时前我在电车上遇到的中国人，这个那个。我们互相对视着，显然他们也认出了我，因为他们对我说，你好。我真的非常吃惊，简直难以置信。而那四个中国人显然也同样的惊讶。最后我说，怎么会是你们呀？这绝非巧合，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啊？这次我又给他们酒瓶以及一份中文的大纪元报纸。这次上回拒绝我的年轻男子收下了所有的资料，并将酒瓶给了那位上次我就觉得非常想拿的女生，而他自己也马上读起大纪元报纸来。在终点站我们一起下了车，我要转乘地铁，而他们也要乘坐往另一方向去的车。在分手的时候，他们非常友善地对我笑着挥手。其实很多中国人与大法都有着很大的缘分，而这缘分即便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也是牵连着的。
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个大家庭，在农历新年的那一天，全家聚会，在家宴上众人齐说法轮大法好。
我家是个30多人的大家庭，我今年80岁了。过去每逢年节喜庆，大家互相道喜祝贺时，都是过年好、身体好、长寿万寿等等惯用语。 在今年正月初一的家宴席上，气氛更新了，大家都说法轮大法好。我们老两口是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得法后我们一心修炼，尽管中共对法轮大法这样残酷的迫害，我们从没有间断过学法练功，所以我们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我不仅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还能料理家务，帮老伴儿做饭洗衣，还写自传，能骑自行车赶集买东西，在78岁那年还学会用电脑上网。我们周围的人都说我们越活越年轻，红光满面，精神饱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一人修炼，全家受益。现在我们全家30多人，个个身体健康，家家和美幸福。家人中有做行政工作的，有在企事业单位做领导的，有在公检法部门做领导工作的，有在中学、小学、大学读书的，还有大学毕业后工作的，他们都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大法，也都知道这个功法好。去年农历腊月29，孩子们给我们送过年的东西，我们跟他们说，明天过年，咱们全家吃团圆饭时，不再说过去那一套过年好、身体好这些词句了，因为我们的好身体是大法给的，你们都说法轮大法好吧，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有一个儿子说，你们相信法轮大法，练了功身体好了，这我们都知道，你们不要把我们掺和进去，再说党给你们退休费，你们不能再说党怎么样了，在大伙面前可别再说什么了。我看出他的怕心，就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给国家工作多年，给养老费是应该的，可不是党给的，民主国家都有这样的制度。过去我们身体不好，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不打针不吃药，给国家节省了医药费，也给你们减少了麻烦。在文化大革命时，共产邪党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专政了好几年，使你们的升学、提干、户口、婚姻等多方面都受到影响。现在我们修炼了，不计较这些，我们也没有敌人。现在江泽民和中共勾结迫害法轮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是天理不容的。在大家面前说个法轮大法好，这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大伙听了后都表示赞同。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一家在饭店吃团圆饭时，孩子们到我们俩面前都是恭恭敬敬的，捧杯时都说法轮大法好，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全家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大家还说，今年我的80大寿，到时还要一起吃饭，继续恭恭敬敬地说法轮大法好。就这样，在祥和的气氛中，大家过了一个欢乐的农历新年。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